翻到82页，那么还是要说这个有关四教的这些内容啊。82页的第一行啊，有一句话啊，是玄谦判教章广明啊。那么我去回去啊，又重新查了一下这个《法华学义》第10卷啊，第10卷。那么《法华学义》的第10卷呢，它是分上下啊，卷10上卷10下。那么从这个头上看起，这一卷呢、啊，从头看起，一直看到完，都没有看到我们课本上面所说的这几位大德的这个四教，都没看到。那么《法华学义》那个第10卷呢、啊，它是批判的是南三北七啊，这个以后有机会再讲啊，就是在智者大师之前的判教，在江南呢有3种代表性的，在北方呢有7种。那么智者大师呢一把它这个列出来，同时呢加以这个批判啊，认为他们的这个说法呢都有问题。那么这个玄谦判教章的开头啊，说的就是这些内容。而我们课本上面举了这个龙蒙四教，唐代光宅寺的这个法云他的四教，还有呢唐代初年的元晓大师的四教，还有到了83页呢，还有就是法藏贤首大师的弟子啊慧渊啊他的四教。那么这几种四教呢，在玄谦章，就是《法华学义》第10卷那个里面呢，通通都没有。刚刚我们课本上面讲到的这四种四教呢，其中有这个元晓跟这个慧渊，他们两位是唐朝人。唐朝人当然在智者大师的以后了啊，当然智者大师在他的著作里面是不可能啊去加以这个评论的。那么光宅的部分呢，本来我想在智者大师的著作里面，他常常会引用这个光宅法云啊这位法师的他的这个《法华经》这个译书啊，他注解《法华经》。但是呢，有关他的这个四教呢，在《法华学义》里面也没有。那么现在，我们上个礼拜，现在讲到的是龙蒙四教，就是龙树菩萨的四教，啊，我们看这个82页的第3行，龙树菩萨的四教呢，第一个是有门，说以阿含小圣为有门，表面上看起来看不出问题在哪里，事实上他这样的讲法是错误的啊，是错误的。那么今天呢，他给各位学长的1之8啊，我就把它补充啊，抄了一些内容，证明这个讲法是这个站不住的啊，立场啊是站不住的。我们先看这个这一条啊，根据课本讲的龙蒙四教里面的第一个有门啊，有门他说是阿含小圣啊是有门，是龙树菩萨讲的，而且那么这个是更糟糕啊。龙树菩萨呢我跟这个我们杨建生学长啊请他查呢，绝对没有这样讲，龙树四教根本就没有这一条。那么这个龙树四教是从哪里来的呢？佛光大辞典有啊，有这一条。另外呢，比他更早的就是大明三藏法术，其他再早啊就没有了。那么这个 大明三藏法术它是根据哪里的呢？他说根据的是华严经疏钞。各位 听清楚了哈，大明三藏法术之前都没有，突然之间他的这个这本工具书上有这条龙树四教，而他讲他的出处啊是华严经疏钞。那么上次也讲过了，华严经的疏钞疏也好，随疏演义钞也好，都是清凉大师的著作。那么在这个里面呢，都没有龙树四教，都没有，所以变成是这个大明三藏法术啊是无中生有啊。这个龙树四教啊是从他我们现在找得到的啊，他是最早，因为他是大明的话，他是明朝嘛。而傅弘济是清朝人这个把它整理出来的，应该他是根据大明三藏法术那个同样的这个资料里面找出来的。所以呢现在这样子查证下来呢，这个龙树四教根本就靠不住，之前没有这样的说法。其次呢，从他里面讲的内容，第一个以阿含小圣为友门，我们现在看这个一至八，今天这个一至八的最下面的这个部分，这个下面的部分呢就是法华玄义卷十，这个参考资料啊，法华玄义的卷十就是有关这个判教的部分。那么对于各种的这个其他人的这个之前的这种判教呢，智者大师一一的加以这个批驳啊。现在这一条呢正好跟我们课本上面以阿含小圣为友门啊问题是一样的。那么这一条的批评的背景啊，就是在南方啊，南方的这个南山啊，南方啊有这个三种说法啊，南方里面呢三种说法里面的这个叫做五十教说，这个是这两位法师在《法华玄义》里面，他就说柔、赤两位啊。那么他的法号其实叫生柔、慧赤啊。这两位法师立五十教，这个五十教呢是这个五十教呢，第一个叫做有相教。第一个就叫做有相教，有相教是十二年间佛成佛以后哈，他们是这么说的啊，就是释迦牟尼佛成佛了以后，在十二年当中啊说的叫做有相教，也就是在那个时期里面修行人是见有得道。在十二年间叫做见有得道，五十教里面的第一种。其实呢前面的三十教也有这个有相教，南山呢、啊、都有啊。立五十教第一个叫做有相教，立三十教的第一个也叫有相教，立四十教的也有这个有相教，都这样说。北七里面也有人这样说，所以无论是南方无论是北方都认定就是说是佛在十二年间啊，成佛以后的十二年间啊讲的这个所有的经的内容通通让修行人见有得道，所以叫做有相教。那么其他的问题呢暂时我们不谈啊，就批驳这个有相教啊。我们看看我们的参考资料，我 我们看啊，玄义啊，法华玄义说，若言十二年前明有相教者，如果认为十二年间都是有相教，都是说有诚实论师自悟己论，在南方的这些立这个五十教等等的这些法师们，他们都是诚实论师，因为古代有把诚实论啊当作大圣的，很多都是诚实论师，是他们立的这个十二年呐、啊，叫做有相教，他们是诚实论师。那么智者大师说，你们自己本身啊是诚实论师，可是诚实论本身绝对不是有说有的，应该是说空的，你们把它这个评为这个是有说有，你们自己歪曲这个物啊，就是歪曲，歪曲了自己所啊弘扬的内部论啊，己论就是你们自己弘扬的内部论，你们自己把它歪曲掉。论云，诚实论一开头就这么说，说我今正欲明三藏中的十义，开门见山，诚实论一开头就这么说了。他的这一部论的造论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要让这个读的人能够了解了悟三藏里面的十义。什么叫做十义呢？他说十义者所谓空事，十就是空的义名。所以诚实论呢、啊，就是要成就这个空的这个义，这个道理要证得空的道理。空又是无相，就是无相啊，空非无相也啊，难道不是无相吗？既然空啊，实义就是空，空就是无相，那怎么说是有相教呢？这是用诚实论啊，先来批驳他们立这个不对，因为诚实论是讲的阿含里面的这个道理，虽然不是佛说的啊，但是它是根据阿含里面的空义所造的这一部论。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是啊，诚实论的实就是空，空就是无相，而他讲的都是三藏啊，三藏中的实义，三藏中的空义，三藏中的无相。这个三藏不是在十二年前所说的吗？括弧里面是释迁，释迁的文字解释说，文中言成论等者，论属于十二年前，因为他要人明了这个三藏中的实义，三藏是十二年前，所以论文啊说的也是佛在十二年间所说的内容。论文自明空义，而论师南方的这些论师判之为有相教，岂非已有家务己中为有相教？你自己把用这个有这个概念去歪曲自己所推崇自己所弘扬的这部诚实论，立场矛盾，这是第一个批判。接下来又阿含中说，阿含经本身里面经文有这么说，是老死，谁老死？这两个问题二皆邪见，就是执着在这个老死的这个法相上，有这个老死，真有这个老死，而且去执着在谁老死， 这个对象，这个人，这个众生，这两种这个观念念头都是邪见。无事老死即法空，就是事老死的那种执着，如果没有的话呢，就是法空。无随老死就是人空，这里叫做身空。三藏经中自说二空，不但有这个法人空，还有法空，自说二空。二空其非无相啊，空就是无相。又释论云，这个释论是大智度论，在智者大师的著作里面，他只要提到释论，那么这是大智度论，也就是龙树菩萨所造。他说啊，在大智度论里面有说，三藏中明法空啊为大空，摩诃眼中就是菩萨藏啊，就是大圣啊，明十方空啊叫做大空。好，这个地方就说明了三藏中啊有大空，也就是法空。既以法空为大空，所谓的大空就是大无相。那么这个是举龙树菩萨的大智度论，说明这个三藏经中啊有这个大空，也就是法空。再看世迁，阿含即是十二年前，这个阿含经啊是在判定啊是在十二年间所说的，以及大论所指，大论的内容啊，皆明空义，如何云有啊？怎么可以说这个阿含是见有得到呢？故十二年前约这个显露教来讲，就是不是那个秘密，是显露啊，敦见秘密不定嘛，因为秘密的是人法俱不知，是不知道的。但是从显露边来讲啊，只可通云三藏教耳，你说它是三藏教，这个没有问题啊，经律论三藏，故不可云见有得到，绝对不可以这么说。若为见有，防于三门，就是其他的空门啊，亦有一空门，非有非空门，其他的三门通通都抹掉了，抹杀掉了，就没了，只有一个有门嘛啊。三藏中它具足四门，不能够说只有这个有门。好，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法华玄义跟世迁呢、啊、很清楚的说明阿含并不是有相教，大智度论也说明了这个论点，也是说三藏中有法空。那么我们看这个应顺导师的这个空知探究里面，谈到阿含在中阿含里面有小空经有大空经，中阿含其中空智探究啊，他那边书有小空经还有大空经。那么我抄的这一段这个法华玄义跟世迁啊，其中只是一段而已，后面还有一段啊，还有一段呢，就是妙玄的止观版啊，止观实践堂的版本是在下册page 415末二行，佛陀版下册page 1306第六行，还有一段啊，就是跟内容呢跟我现在抄出来的这一段呢 大同小异啊。还有一段，各位有书的哈、啊，可以再去看看。我这个抄出来的这个第几页都有了。那么另外还有一段文字跟这个大同小异啊，都是认定这个判这个阿含为有相教啊，是一个错误的一个概念。这我就不抄了。各位回去自己看，自己找一找啊，自己看内容啊，跟这个差不多。所以我们看这个法哈协议啊，对于这个问题的这个批驳，那么可见的，我们课本上面所龙树四教里面以阿含小圣为有门这个观念，跟智者大师的这个批驳的内容呢完全相反，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各位是不是看是不是这样？那么到底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第一，我们课本上面所谓的龙树四教找不到出处，找不到出处，这个是不是龙树菩萨所说呢？啊，我看100%都不是。从道理上去讲，龙树菩萨的大智度论自己本身就说明三藏教里面的法空又叫做大空，那么他怎么会立一个这个阿含就叫做这个有这个见有得到呢？有就是有门呢？不可能吧，对不对？自相矛盾了嘛。所以这个本身啊，龙树四教它完全是站不住脚，是伪造的，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啊，它没有这个根据，在大明三藏法术之前都找不到啊。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们证明一个东西它确实不确实，要找证据啊。找证据的话呢，第一个叫做文证啊，文证里面包括了经啊律啊论啊，还有呢祖师们的著作啦啊，祖师大德的著作啦，文证。第二个就是理证，道理上去证明他这个说法，如果能够站得住脚，他应该经得起这两种的考验。第一个文证他没有根据，完全找不到他的出处，所以这一条没有。再看理证，现在智者大师讲的这个就是理证，也可以说是文证，因为智者大师的著作我们也他的够资格跟这个可以等同于这个经律论的这种的啊水准。所以这个龙树四教各位记得，就是说他完全站不住脚啊。接着看他的这个，我们看一至六啊，参考资料一至六，看到这个三，第三智者大师在他的著作四教义卷三啊，说明了四教都有四门。四教就是藏通别圆，四门就是有门空门，亦有一空门，非有非空门，每一教都有四门。其中啊，三藏教的四门与别教的四门，那么演义钞啊，清凉大师的演义钞啊里面有小圣的四门以及大圣的四门啊，跟这个四教义里面的三藏教的四门别教的四门呢是完全相同。这个我只是证明，就是说演义钞里面他讲了一些这个四教，但是绝对没有这个龙树四教。所以演义钞清凉大师在他的随书演义钞里面啊列出来的这些小圣的四门以及大圣菩萨的四门，其实是他抄了这个智者大师的三藏教跟别教。 各有四门。再看第四条，在《大智度论》卷十八，那么大正藏的页码我都写了，说智者入三种法门，观一切佛语皆是实法，就能够证得真实的这些教理啊，不相违背。何等是三个门啊？一则昆乐门，二则阿比昙门，三则空门。他先举了那个地方卷十八，他讲了三个门，也就是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卷十八呢，先立了三种教，门就是教。这个昆乐门，后人很多都把它说成是非有，这个亦有亦空门。昆乐门就是亦有亦空门，阿比昙门就是有门，三者空门多半是指的是诚实论。又在卷二，大智度论的卷二说，抽逆比丘，我涅槃后，因为这个话是佛说的，这位车尼比丘啊，是佛的这个车夫，驾车的这个马夫，是吧？是吧？啊，车尼比丘是马夫。那么他呢，恶口啊，就是嘴巴很不好，这个写这个讲的话呢，都是很不好听的，啊，很难听的。说我涅槃后，如犯法智，若心如福者，就是柔顺，能够这个接受，应该要教他什么呢？三陀加瞻眼经即可得到。这个车尼比丘真了不起，其他的经典都不行，只有他如果能够接受啊劝导的话呢，就教他这部经，他就可以得到。那么这部经呢，没有传入到中国来，啊，也就是非有非空门。所以在大智度论里面，啊，卷十八跟卷二谈到了，一个谈了三门，一个谈到了这个一个门，总共加起来是四个门。卷十八讲的是一有一空门，就是昆乐门，阿比昙是有门空门。那么在卷二的时候特别说，这个车尼比丘啊，是要从非有非空门才能够得到。那么这一种的讲法呢，智者大师啊都有引用，三藏教的四门就是根据大智度论这样讲。再看第五，印顺长老一本著作叫做印度之佛教，说大圣经典的流布啊是有先后的，这个先后啊是跟什么有关系呢？跟那个经典的编辑的时节以及思潮之演变都有关系。那么他在186页的11行说，般若思义等等的经典是中期佛教的经，187页的7行说，解生密经乃是于伽学者所出，渊源有部，渊源于一切有部，说一切有部，说一切有系而进达到这个大圣。同页的第十行说，解生密经与这个大圣妙智经啊，皆为后期佛教之一端，啊，解生密经啊是后期佛教。在他这本书的188页画了一个图，这个图啊是佛经流布的先后图， 他这个上面说明了本性空者是大乘于佛缘450年，于且者入大，也就是解释密经等等的这些经典，在佛缘的700年。所以讲这个空的这种经典跟这个瑜伽的经典彼此之间差了250年。那么再看一条资料，第六条，根据佛光他的资料说，大智度论啊是龙树菩萨晚年之著作，书中所引用的经典或者论书包含原始佛教的圣典、部派佛教的那些论书，以及初期大圣的法华、华严等等的经啊，并且言及这个外道的圣论派以及其他的印度的一般的思想，印度一般思想也是外道啊，可谓为当时佛教的百科全书。在般若思想之弘扬上，立足于诸法实相的积极肯定的立场，与中论的般若皆空的这种的消极否定的立场呢是不同的。各位读过这个圣严师父的那个天台心要，他就提到这个积极的实相跟消极的这个实相，用这两部论就可以做代表。大智度论是积极的实相啊，中论是消极的实相。故有本书啊，即可了解龙树以前佛教学说之大要。那么各位看看他有没有在他书里面引用解生密经呢？解生密经比那个空讲空的那些经典要晚了差不多250年，而在这个一般的大概的观念当中啊，龙树菩萨他是不会在他的著作里面引用这个解生密经的，应该是不会啊。各位想想看啊，那么现在回到我们课本，我们的课本上面第三行这个地方啊，是龙树菩萨以阿含小圣为友门，这个已经是经过这个法华玄义的批驳啊，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啊。大品般若为空门啊，事实上中观的思想呢，只是这个一般的讲空嘛，好像把这个中观思想呢，好像讲的比较太单纯了一点，是不是这样啊？就把这个般若只是空门而已啊，好像这个般若不是这样子啊。那么生密等诸大圣经说有谈空互相无外，为亦有一空门，这个又讲不通了，对不对？龙树菩萨他怎么会去批判在他后面的经典呢？而且肯定他是亦有一空门呢？刚刚我们的资料里面是在大智度论卷18是昆勒门，那是小圣三藏教里面的一个亦有一空门。因为根据所有的资料来看，瑜伽的这种经典一定是在这个般若空的就讲空性的那个经典之后，所以怎么会这样？再看这个汉译的这个时代来讲，龙树菩萨的著作的翻译跟解生密经的翻译到中国来也是晚了很多年，对吧？这部经典还没有翻译过来，龙树菩萨的汉译的经典里面难道已经把这部经典的名字内容通通已经讲出来了吗？不太可能。我本来查了一些啊，解生密经啊在我们汉译里面一共有三个版本啊，三个版本啊，我把那个译翻译的人翻译的年代啊也做了一下统计，可是后来想要不必要了啊。我有找了一些这个资料啊，三个翻译的版本，当然最平常最著名的就是玄奘大师的翻译，对不对？那他要比起这个
鸠摩罗什大师等等的他们翻译的龙树的这种著作要晚了很多年嘛，怎么可能在先翻译出来的里面已经把后面还没有翻译的经典的名字了内容了已经把它这个举出来说把它判成意有一空门，也是不可能的。各位想想怎么可能啊，这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个另外呢，中论等说一切法皆即空之有，是非有，即有之空是非空啊，互名互融，即第一为非空非有门。这个说法呢又跟好像它是消极的实相啊，反而这个大智度论啊是积极的实相啊，这个讲法呢好像又，因为一般讲起来非有非空啊它的境界是最高的，又有一点很奇怪这样的讲法。所以总而言之这个龙树四教呢，我觉得经过这些资料的这个补充说明啊，我们已经可以不能说百分百了啊，80%-90%啊这一条啊是不可以把它当作是这个真实的。第一它的出处有问题，所以它是无中生有出来的。第二它的立论通通很多都是站不住脚啊，我的结论是这样啊。好，再看下面，光宅释教者，光宅释教呢是根据的是什么呢？根据的是他的法华义记啊，法华义记卷四，法华经义记卷四，他那个里面叫做四圣教，他立了一个四圣教。那么他只是就法华经的比喻啊，他根据这个法华经比喻品里面啊，那个长者啊跟他的儿子们啊说房子已经着火了啊，那么就告诉他们，就是说你们最喜欢的是什么呢？羊车啊、鹿车、牛车啊，我放在门外啊，你们赶快出来。那么这些孩子很高兴的就离开了，否则在家里面都不肯出去啊。啊，火已经烧起来了还不肯出去啊，那个比喻品里面这样说啊。但是呢到了外面一看呢，羊车、鹿车、牛车通通没有，而是在这个四渠道，就是十字路口啊，大马路中间放的是什么呢？大白牛车。那个比喻品啊，那是故事啊，大概的情形是这样子。那么他根据这个经文的内容是以羊车来比喻声闻圣，鹿车呢比喻缘觉圣，牛车呢比喻的是菩萨圣，大白牛车呢比拟啊大圣的菩萨，就是啊最究竟圆满的这个菩萨圣，一圣一佛圣，这样的一个死圣啊。我们看一至七，他的这个四圣教呢，他的出处呢，第一个是根据的是贪玄记啊，华严经贪玄记，这个作者就是法藏显首大师。好，我们看他这个贪玄记的内容，说梁朝光宅释云法师，就是这个法云啊，法云法师，云法师立这个四圣教，未如法华中临门三车即为三圣。四渠道，这个渠啊是四通八达的这个道路，叫做四渠道啊。四渠道中所要这个授予的是大白牛车，就是第四圣。 以临门的牛车啊，虽然是菩萨圣哦，一同羊鹿，跟那个羊车鹿车一样，俱不得故。就说这位父亲啊，虽然这个告诉这些孩子们，我给你们准备了羊车、鹿车、牛车，那么这个牛车是比喻着大圣菩萨的，可是呢，儿子们到了门外一看呢，这个牛车也是没有，也是虚的。所以这个地方讲，牛车一同羊鹿俱不得故，通通都没得到。若不尔者，长者宅内引诸子食，云此三车只在门外，诸子出宅即应得车。如果不是没有的话，应该要得车，出了门就应该看到这三部车啊。如何出矣呀？自本所指车所住处而不得故。后更说耶啊，出来一看车子没有，就跟他父亲要车子。你不是答应要给我们车吗？啊，就是在跟他讨要啊。故知是全，因为是没有啊，是假的，骗他们出来的，引诱他们逃出这个火宅。所以这个牛车呢也是全，同这个羊鹿，跟羊鹿是一样的。已是大圣中啊，全教方便说故，虽然是大圣，但是是全教大圣，是一种方便说啊。那么贤首大师在这个地方特别指明的这个牛车啊，虽然是大圣啊，它也是全教，也是方便啊。再看华严经书，这是清凉大师的著作啊。梁朝光宅法师一法华第二，这个第二是第二卷，上面讲我们讲比喻品啊，第三是品的数，这个数目，他讲的第二是卷的数目啊，这是第二卷，因为第一卷是续品跟方便品啊。第二卷立四神教，为临门三车，即是全教三圣。四取等次，就是所有的儿子通通给的是大白牛车，这个叫等次啊，平等的赐予啊，即实教大圣，真实的教法。以临门牛车一同羊鹿俱不得故，因为牛车也没有，也是虚的，并无体故，并无体就是跟羊鹿一样的无体。诸子皆说故，同样的属于他们，因为得不到而向父亲啊再索取。四至三皆虚子啊，这个羊鹿牛啊，也就是声闻圣、缘觉圣、菩萨圣、全教菩萨圣啊，三个通通都是全巧方便，虚假以为方便啊。此者前三是三圣，后一啊是一圣，无乖教理，乖是违背，没有违背教理啊。若为说法华为实，则一诸般若及诸大圣了义之经啊。如果说在法华以前的通通都是全的话呢，这样子说法也是不公平的，因为在之前的般若经典、大圣经典里面也有了义的。所以像天台判的话，除了这个阿含方等部里面是四教并谈，对不对？般若经里面是讲般若部讲的是正说圆教啊，然后再说通别，是不是？
是不是煎蛋对蛋啊？所以般若时是正说圆教，代说通别啊。我们记得这四个字，坚是华严圆坚别，阿含是但说这个藏教，方等是这个四教并谈，对半明满，对不对？对的那个半，小圣的半字教，来说明大圣的满字教，对半明满啊。还有什么谈篇次小啦，啊，探大宝圆啦，那四教并谈方等。那么到了般若的时候，是正说圆教，代说通别啊。不管怎么说，方等时、华严时啊，以及般若时，这个里面都有圆教，都有了义的这些内容啊。所以呢，在法华之前的这个诸大圣大圣了义之经啊，啊，也是确实的。都是真实之教啊，是之习大亦有全实，所以会有全有实。法华但会习全啊，故说三皆虚指，习实呢不自方便，故不会之。就是过去的实教或者是圆教跟法华的圆教啊，习圆经圆是相同的，都是圆教。同时呢也不需要什么会这个会三皈依啊等等的，不需要。那么这是华严经的这个书啊，华严经书的这个介绍这个光宅的四圣。我们再看课本第八行，八十二页的第八行，唐元晓公四教者，一是三圣别教。这个三圣别教呢，是为四谛、缘起经等啊三圣共学，其中的二圣呢是没有说明法空。所以叫做别相，叫做三圣别教，他立名的这个基本的这个立场是这样子的啊。我们参考资料还会解释的啊。第二呢是三圣的通教啊，三圣通教呢指的是般若经、生密经等啊，三圣共学啊，有性中的般若经，有相中的生密经等。啊，性相二宗啊，三圣共学，于中说诸法空啊，即是通相，所以叫做三圣的通教啊。那么第三呢，是一圣的分教，分是部分啊，一圣的分教，说梵网经啊等等啊，不与二圣共学，名为一圣。可是呢它跟后面的一分的满教有所不同，于中未显法之周朴啊。什么叫做周朴，我们看参考资料再说啊。所以叫做随分啊，就是分教，故名一圣分教。第四则是一圣的满教，如华严经等啊，具名法界圆融周朴故。我们的课本上面是这样，那么我们看参考资料一至七啊，也是根据贪玄记，这个资料也是根据贪玄记。唐朝海东新罗国元晓法师造此经书，那么各位造此经书啊，就是华严经书。因为贪玄记本身就是华严经的这个注解，所以这位元晓法师他的这个立这个四教， 它的出处是哪里呢？是华严经书，照此经书，对吧？啊，很清楚了。那么我查过了，这个圆晓法师的华严经书啊，我们汉的这个就是汉字的这个中国字的这个藏经里面找不到，没有这一本这个著述。结果我跑到那个图书馆一看，看到有个高丽大正藏，高丽大藏经，对不起，高丽大藏经，把这个目录啊抽出来，从头翻到尾也没有。哎，奇怪了，他是新罗人，应该高丽大正藏里面应该有啊，啊，高丽大藏经里面应该有啊，结果也找不到。那么显然他这本著作呢，可能呢就失传了。日本那边也没有啊，大正藏跟万字序章都是日本人这个编的嘛，没有。那么我们汉传的这个大正藏啊，比如说永乐北藏啦、乾隆大藏经啦，通通没有，连这个高丽的大藏经里面都没有。所以他这本著作，他这一部这个著书啊，华严经书啊，没有了，找不到了。我们也只能根据这个资料啊，知道他立这个四教是在他的这个华严经书里面所立的。义立四教，第一是三圣别教啊，最低的层次的它叫做三圣别教，为如四谛教、缘起经等啊，内容不讲，就是把那些著作列出来，那些著作是属于三圣别教。第二呢是三圣的通教，为如般若经、僧密经等。第三呢是一圣的分教，如璎珞经、梵网等。第四呢是一圣的满教，为华严经、普贤教。普贤教就是圆融，圆融门，也就是我们课本上面讲的周普。在华严来讲，一即一切啊，一即一切啊，都是讲圆融啊，都是要讲相即圆融，世事无碍，就是世事无碍的这一种的境界才属于圆融，才属于普贤教。圆融跟行部啊，在华严里面就是一个是有次第的。那么华严呢又有一个名相叫做三圣圆融门。华严三圣啊都知道是毗卢遮那佛，然后普贤菩萨，然后这文殊菩萨，三圣圆融。那么像他所举的一圣分教啊，无论是梵网经，无论是璎珞经啊，虽然是讲成佛的法门，但是呢没有世事无碍，一即一切啊，一多相即什么这些啊，通通都讲，没有到那样的境界啊，只有华严经有这样的这个境界啊，所以叫做周普啊，就任何一法就具足法界啊。下面呢再看华严经书啊，对于上面的内容呢稍微再加以解释。然三圣共学名三圣教，四谛缘起啊、十二缘起等等的三圣共学，于中未名法空，名别相教。各位注意啊，什么叫做三圣别相？就是只有人空，不讲法空，这个叫做别相。所以每一个地方啊，别相放到这个地方是这样解释啊，到了别的地方不一定是这样解释。说诸法空，视为通教。所以这个地方他所立的啊，通教是什么意思呢？是人空、法空、 通通都说明了，这个叫做通教。
不共二圣叫做一圣教，从第三第四都叫做一圣，一圣则不共二圣。那么于中未显普法，这个叫做随分教，就是一圣教里面还只有一部分，分啊就是部分。普法就是刚刚讲的圆融门、普贤门，就是世事无碍的那种境界。那么第四个呢是具明普法，这个叫做圆满教。那么在书抄《隋书演义抄》的卷六里面再加上说明，说未明法空啊，这个称别相，非四谛十二因缘等别，不是这个意思啊。说声闻你只能学四谛，缘觉你只能学十二因缘，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三圣通学四谛，通学十二因缘，可是中间没有法空，只讲人空，这个叫做别相。所以具名二空为通，通相，不取三圣共学故啊，跟一般的说三圣共学叫做通，不是的，是名法空、人空、法空，通通都学，这个叫做通相啊，不要误会，而不是就这个三圣共学叫做通。像这个天台宗所判的这个通教是三圣共学的，叫做通教，所以定立这个定义啊是有所不同。再回到这个我们课本上啊，83页的第五行第四行，愿供四教者，即唐贤首藏公弟子，就是法藏大师，加个法字，贤首大师、法藏大师他的弟子愿公，就是慧渊啊，加个智慧的慧，慧渊。因宝性论，宝性论卷四，在宝性论卷四说有四种众生啊不思如来藏，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迷了如来藏啊，对如来藏啊迷惑，根据四种众生所以立了这个四教。好，我们看参考资料一至七的下面这个部分啊，根据的是华严经的书啊，贤首弟子愿功，依宝心论立四种教。论云啊，就是宝心论这么说的，有四种众生不思如来藏，一者凡夫，二者声闻，三者辟支佛，四者初心菩萨。这个菩萨的位阶很浅啊，所以不思如来藏。言四教者，就是慧渊法师啊，他立的这个四教。第一个叫做迷真义直教，当比凡夫，相当于四种不是如来藏里面的那个凡夫。第二种呢叫做真一分半教，当比二圣。第三呢是真一分满教，半满啊，半教是小圣，满教是大圣啊。当比初心菩萨，就是那四种里面的第四种，不是如来藏的众生啊，第四种。第四是真具分满教， 即当彼是如来藏者。那四种众生不是如来藏，那么如果是如来藏的呢，就把它立为第四教。这是慧渊法师所立的。再看他的评论啊，这个《华严经》书的评论，初教就是第一个，第一个就叫做迷真义直教啊。初教为诸外道，各位看啊，这是外道啊，迷于真理，也可以说是迷于如来藏之理，真如之理，广起义迹。义迹呢，是有别于自己本宗的种种的这一种的这个嫉妒啊，嫉是嫉妒，义啊是相异啊，不同，不同于自己本宗的种种的那个。当然以本宗为正啊，那么这个义迹啊，当然是邪了啊。第二呢，所谓的真一分半教呢，为小圣，指的是小圣，半教嘛，半教当然是小圣了。与真如随缘不变的二分中，这个学过起心论的都知道啊，真如有不变，有随缘。如果没有听过起心论，就对这两个就很陌生啊。很多学长有听过起心论的就比较那个，因为要解释的话哈，不变随缘解释的话也不是三句两句能够讲清楚的啊。总而言之，所谓的真如不变呢，指的是从体上讲的，说真如随缘呢，就是从现象上讲的。那么现象上呢，当然是有流转这种现象，也有幻灭这种的现象，对吧？啊，有静有染，所以呢，真如谁的这个静的缘就是这个幻灭嘛，啊，谁的这个染的这个缘的话，染无的缘的话呢，就是流转，啊，就流转生死，啊，那么真如呢，本身啊是有这样子的两方面啊，一个是体，就是不变。相用呢是会随缘啊，当然这个讲到这个真如的相用呢，多半是指的是这个清净的部分啊，已经把染污去除掉了啊，把无明统统断尽了，才会显现这个相大用大等等啊。那么在小圣呢，在真如随缘不变的二分当中，为说深空所显之理，故名为半，如同《涅槃经》所讲的半字。在这里要请问各位学长啊，小圣于真如随缘不变二分中，为说深空所显之理，请问这个是不变还是随缘？这句话是指的真如的不变的部分还是随缘的部分？随缘的部分，不变的部分啊？小圣为说深空所显之理，是不变的部分还是随缘的部分啊？是随缘。有没有人讲是不变？不敢讲，
显就是相，
显就是相了吗？
对啊，相就是随缘。
你要看到这个理啊，啊，有没有人讲不变的？我记得我很早很早听空师父讲经，他就讲不变随缘了。他不是跟从这个起心论这个好像真如门啊，这个生灭门啊，不是这样讲的。他说有四种人。一种是凡夫，随变随缘，这个是凡夫。有没有听过？有没有听过空师傅这样讲？随变随缘，这是凡夫。
不变不随缘，这是二圣。不变不随缘，这是二圣。随缘不变，这是菩萨。从随缘当中去证这个不变之理，这是菩萨。朝这个不变这个目标前进，叫做随缘不变，是菩萨。不变随缘呢，是佛。从不变的离体上起这个相大用大，相大是显现他圆满的报身，用大是救度这个所有一切的众生，对吧？去度化众生，那是从他的这个不变离体啊，最圆满的这个真如离体上所起的大用。所以呢，不变随缘是佛，他是这样讲的啊。随变随缘，那是我们随变随缘的，是我们没有真的理，所以这是随变，随时在变。外境来了，牵了鼻子走，在牵了鼻子走的过程当中呢，有没有站稳自己基本的不变的那种立场呢？没有。所以这个是凡夫。那么二圣呢，是不变而不随缘，他已经证得不变之理，可是这个理呢，只是深空之理，只是一部分。不变两个字就是理，理才不变，除了这个理以外，通通都是有为法，对不对？理是无为啊，是不是？理是不是无为？无为就是不变啊，毕竟长恒啊，我都背不起来啊，那个起心论的那个文字 啊，我们讲到这个离体的部分啊，起心论里面啊太多太多了，不生不灭啊。那么你看心经也好，看中论也好啊，那个讲的都是理，都是讲的不变啊，跟不变是一样的意思。小圣的人证不变之理，可惜的他只证的是深空之理啊，但是呢他不随缘。为什么？灰生灭智，要那个证入这个涅槃，再也不来这个三界啊生死了，所以叫做不随缘啊。那么菩萨呢，是随缘不变，从救度众生或者自利利他当中，这个叫随缘，这不同于凡夫的随缘。菩萨的随缘啊，他的目标是追求这个圆满的不变的那个离体，从随缘当中去证悟不变之理啊。那么佛呢，已经具足这个不变的这个真如离体，然后在这个随缘，这个随缘就是相大用大，这个不变就是体大。那么根据起心论的讲法也讲得通的了。所以呢，现在我们说啊，小圣为说深空所显之理，就是它具有部分的不变，但是呢不随缘，不圆满，所以是只有这个半字，不是满字。大圣的菩萨是满字啊，根据涅槃经讲的啊。那么这个观念搞清楚了以后，我们课本上面啊它的错误啊，我们就可以把它改过来了啊。我们把这一段再继续念啊，我们到十点半才休息。二位小圣，于真如随缘不变二分中，为说深空所显之理，它是有部分的不变，只有深空，还有法空的部分它还没有，所以只有一半，故名为半。
如《涅槃经》所讲的半字。第三位，但得不变，不得随缘，故名一分。而双变二空，故名为满。这个就是挨骂的地方了，这就是挨骂的地方啊。他讲的愿这位慧渊啊法师啊，他把第三种认为是啊，但得不变，不得随缘，这个叫做一分。而他能够这个不变当中呢，又具备了人空法空，就是身空法空都具足，二空，所以叫做满。但是又说他不能够随缘，这样的讲法自相矛盾。第四，有具随缘不变二义，故名俱分。然经判圣教，他下面就是批判他了啊，各位看啊，经判圣教那参邪说。你现在说佛教一共有四种，怎么会弄出一个第一个就是弄出外道来了呢？他怎么是佛教呢？因为他说的诸外道迷于真理，广其意迹。怎么佛教里面怎么会有外道呢？他不属于外道，不属于佛教，对不对？外道不属于佛教，这是第一个啊，要提出来加以批判的啊。应如此方啊，应该如同我们其他的那些判教的先立三教，在佛教里面只你四种里面只有三种啊，立三种就可以了。你怎么会把那个第一种的外道也排在里面呢？这是错误的，圣教里面怎么可以说是这个有外道呢？啊，或如西域啊，如同西域那边啊，分内外以及六师等，你把它分开。第一种的那个是属于外道，不属于佛教，就是外教啊，外道。后面的三种才属于这个内道，这个就可以了啊。又依《涅槃经》说是半跟满，半字跟满字，后面的两个既然是满字，就是大圣啊。不应附有一分之言，怎么满教里面还分个一分跟俱分呢？既但得不变的一分，其名为满，不能随缘啊！这个菩萨还不能随缘啊，怎么会称之为满教呢？啊，又《涅槃经》的半满，哪里是就二空来加以论断呢？涅槃经是说哦，这个有人空法空的就叫做满啊，只有人空的叫做半，是这样子的评判的标准，是用这个去评判的吗？根本不对。七比不说妙有而乎空焉，他怎么会啊不连带说妙有，而且去呵斥这个法空呢？因为照你这个慧远法师的讲法，但有这个人空法空，身空跟法空二空啊，这个还是属于什么呢？这个他第三种里面不得随缘，故名一分啊啊！你呵斥这个，呵斥他说，虽然有这个身空法空啊，有二空叫做满字，但是呢不能够随缘，也就是说不度众生。他立的教很奇怪，就是说你已经证得了人空法空，一般我们说证得人空法空的话一定是菩萨，对不对？是不是一般是不是这样讲？既然是菩萨，你就会度众生了，度众生就是随缘了，是不是这样啊？就是要随缘了。小圣人二圣人啊，他只证得空的理， 但是他不度众生，所以他不能随缘，他只有不变。只有不变而不随缘的话呢，他就是没有破法空。可是他的标准很奇怪，在第三种里面立了一个很奇怪的标准。这一位菩萨他是不度众生的，可是呢他又能够证得身空跟法空的，变成这样，证二空的菩萨他又不随缘，所以叫做一分。对，他是满教，所以很奇怪，立的这个跟平常一般所讲的这个标准呢都有一点这个好像不相同啊，别出这个心裁，怎么会这样子立呢啊？所以被那个清凉大师批判了啊。他说涅槃经啊，他不说妙有，所谓的妙有就是要度众生的，而单独去呵斥这个二空啊，怎么可能呢？因为既有二空就会度众生，不可能把它分成两部分啊，既有二空又不度众生，妙有的部分就是度众生，指的是随缘的。涅槃经不是这样子讲，故其所立未为允当。所以呢批判的结果呢认为哈，第一条的这个立外道这是一个不对的，第三条的有二空而又不能够随缘，这也是不对的。那么我们休息一下好了，括弧里面的这个抄的部分哈，休息一下我们再说。